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内心深处的痛听众朋友写来的信件哈。他说，木星姐、真儿姐，你们好，我是一个刚刚听你们节目的新人，我一直有一个秘密困在我的心里很多年，可以说从我信主也一直困扰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也知道圣经里面有明文禁止同性恋，我知道福音是面向所有人，包括妓女、同性恋、吸毒，我也认为只有罪人才需要福音，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去释怀自己，我觉得自己不配侍奉服侍，每次站在团契分享，我都不知道我配不配去服侍神，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服侍上帝悦不悦纳，我真的很纠结。我曾经离开过上帝，就像那个浪子一样，后来经过疾病，我又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也被医治了。我不想离开上帝，可是我又好害怕以后我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进不了天国的门。我很害怕面对婚姻，随着年纪的增长，家里的催婚非常的严重，我多次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求他改变我的性取向，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我自己现在的生命的状态，拜托你们给我解答一下。
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你这么的信任我们，而且真的是你很有勇气直接向我们清楚地表达了你现在的生命当中的极大的痛苦和挑战。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你愿意寻求信仰的医治、带领和引导。真儿的真爱住我家里面呢，其实我做过相关的很多关于同性恋或者是变性或者是在性方面的一些挑战有张力的或者有瘾的这些内容的节目，真儿也非常鼓励你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收听。但首先呢，我希望更正你对你自己的评价，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同性恋，真儿不希望用这样的标签，你自己也不要用这样的标签来表达你自己是谁。你首先需要向我们表达的是你有同性的倾向，因为同性恋和同性倾向是两码事。同性恋就表达说你在这方面犯罪得罪神，持续的活在这样的一种行为当中，那我们可以称之为这是同性恋的行为。但是不要把这个作为你的生命的标签和定义，你不是，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被宝血救赎回来的基督耶稣的门徒。虽然你有同性恋的倾向，我们每个人都有性方面犯罪的可能性，无论你是异性恋还是你是同性恋，或者你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在性上面上瘾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有，真儿自己也会有。那我们怎么处理性欲对我们的困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理解上帝创造这个性它原来美好的意义，它可以去经营的环境，它可以去追求的目标，以及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些是你需要去了解去认知的，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从事情的端末本末倒置的去处理你现在对于性欲的解决的方案。所以如果你有同性的倾向，并不表达你不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你和所有的异性恋者一样的需要去处理性欲带给你的困扰。我怎么去不过一个满足自己情欲的生活，而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与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追求圣洁、公义、和平，这个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和所有在教会里可能是个异性恋，但是他可能背后呢看一些淫秽的视频啊，或者是被各种各样的淫乱或者是自慰和手淫等等去挟制的这样的人，他们所面对的生命的冲击和你面对的生命冲击是一样的。所以并不表达你在属灵上面是次等的，并不表示说你在生命上面没有办法去追求圣洁，也并不表示说你就不配服侍，除非你活在罪中。在你的信念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你是不是一直活在罪中，还是说你只是被自己的困扰所控告了， 撒旦让你觉得你自己是低人一等的，把自己和妓女、吸毒者等等放在同等的光景当中。贞儿甚至觉得，包括这些可能曾经做过淫乱、妓女，甚至是被毒瘾捆绑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同样的方法就鼓励他说，这是你的过往，你有没有清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愿意脱离这个罪对你的辖制，只要是你就不再被称为是同性恋、是妓女、是吸毒者，而是上帝的儿女。我特别的鼓励你，你只要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必定可以站立在神国的面前坦然无惧、赤露敞开，因为不是透过你的行为能够为你赚取救赎的机会，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的。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行为进不了天国的门，你要害怕的是你明知故犯这件事情，你在你的信念当中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为你的祷告就是，你既然愿意寻求神的帮助，寻求圣灵的带领，寻求教会弟兄姐妹的扶持，那么你就不要担心神不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因为神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甚至贞儿不要求你去祷告说，主啊，求你改变我的性取向，因为其实不是性取向所带来的挑战，不是说你有正确的性取向你就在性上面不会犯罪了，你在背后怎么去处理你的性欲才是神所看重的关键。所以今天你的祷告要对，你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我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不管我里面的欲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是怎样的捆绑我，主啊，我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不再被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所捆绑，不再顺服我的眼目的情欲对我的一个吸引，而是让我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是你祷告的目标。而且一旦你目标确定之后，你会发现你不再纠结于，哇，神有没有医治我，你看神没有医治我，我还是对同性产生这种不好的想法或者是一些迷恋的思想，主啊，求你帮助我。不，你对付的是你里面的私欲，而不是对付你的某一个取向的一个问题。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取向，如果你不对付你里面的私欲，你同样是会落在性欲的辖制当中。
在上一周呢，我和我门训的姐妹一起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总结和归纳了一下，整本圣经当中所记录的重要人物当中，没有一个没犯过罪。不管是大卫还是所罗门，包括约瑟，他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心里面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骄傲的，对吧？即便他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神为什么要把这些圣经的人物如此详细的放在圣经当中，让今天的我们去读呢？圣灵可不可以隐藏他们的这些罪过？当然可以，因为在圣经当中也看到有一些小人物可能只记了一笔他的忠心，记了一笔他的好的地方，但并不代表着他们的一生都是敬虔都是忠心的。最主要的核心人物每一个都犯过错，每一个都有软弱和跌倒，甚至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君王，可是大卫十诫里面犯了六诫，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跟我们这个姐妹总结和归纳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所以神并不是要我们做完美的人，神要我们做一个及时悔改的人。但凡在圣经当中被神所悦纳的生命，都是即便会犯错，即便会软弱，甚至跌倒，甚至会影响到其他人，亚伯拉罕还有包括摩西，他们都影响到其他的百姓了啊！他们犯罪，可是只要他们悔改，神都是悦纳的，神都是赞美的，神都会在圣经当中对他们有极高的评价。所以我们也想要跟内心深处的痛这位听众朋友讲，千万不要陷入到自我的一种标签和控告当中，因为这是撒旦常用的伎俩，他就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觉得不配站在神的面前。上一周我们的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就讲说，世界上呢，通常只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我不需要神，第二种说法呢，就是我不值得神爱我。这两种方法其实就是撒旦最常用的，以至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这两个方法，我不需要神，我可以靠自己，或者就是，哎呀，我不行，神那么圣洁，我到了他跟前，他一定会惩罚我，他一定会管教我。这两种思潮截止到今天为止，都是我们非信徒甚至是我们信徒身上所背的一个非常大的重担。但不要忘了，在罗马书第7章25节，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连保罗都会有这样的困惑，那更何况我们每一个正在生命成长悔改路上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内心深处的痛这位朋友哈，先不要灰心丧胆，而是真正回到神的面前。我特别同意张二姐刚刚所说的，你求神改变你的取向。其实我们知道同性取向这个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想或不想，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复杂的，不管是成长环境啊，原生家庭，亦或者说有一些身体的激素的荷尔蒙的分泌等等，这些这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单一的求说啊，你改变我，把我从同性变成异性。其实神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使用所有的人。回到我们馒头的智慧生活里面讲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去荣耀神。
而且我在新年当中呢，特别担忧你的一个点，就是家人朋友去催婚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的同性恋者把婚姻当成一种解药，反而呢就步入到一个一步错步步错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故意用行婚的方式来欺骗，我觉得这就更是罪上加罪。
是，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的感恩我们亲爱的这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来的这封信。我们也借着这一期的馒头对话，对所有有同性恋倾向的神国的儿女说一句话，就是你们是神的宝贝，那你们的性取向不会导致你们犯罪，而是你们怎么去面对你们的性欲所带给你们的困扰会让你们犯罪。但是保罗说了，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行，我们一定可以，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靠着神，神说他会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当然这个过程不要以为结了婚或者成为一个异性恋者就可以解决，因为这个本身的核心的问题是罪欲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里面发动。不管你是不是同性恋，你都需要对付情欲所带给你的困扰。所以我相信我们没有谁比哪一个人就做得特别的优秀，特别的符合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回到他的面前，按照他所创造我们，所看重我们的这个人性的尊严和价值来对待我们自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就会看自己合乎中道。
是，
我们特别的盼望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把你的名字从内心深处的痛改成内心深处的平安。我们希望你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拥有这一份安息在他里面的新的身份，带给你安慰，带给你医治，也带给你激励，可以去面对你的明天。
我们也特别的把主耶稣对行淫妇人的那一句鼓励送给你，就是我不定你的罪，但不要再犯罪。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曾离开你温暖的怀抱，走上陌生与诱惑的道路，心中羞愧压得我全的过期，却任性。